雄秋逢甲。
小朋友，万一有一天呢，有一个陌生人突然的跑到你们家来，很不讲理的说，哎，说你们家太大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家里要让一个房间给我，你一定会很生气的，想把他赶走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国家也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每一个国民共同组成的家。如果有别的国家的人想要强占我国的领土的话，只要是有爱国心的国民，都一定会奋勇的起来反抗，绝不允许别人来侵略我们的国土。在西元1895年，腐败懦弱的满清政府因为被日本人打败了，竟然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。消息传来，不仅令全国人民都悲痛不已，而台湾本地的居民更是万分的愤慨。许多不甘心受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就纷纷的起来组织义军，和来台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在这个故事里头所要说的秋逢甲，就是当时的抗日英雄之一。
秋老爷，恭喜恭喜您啊，您看是个壮丁哎。
怪不得哭声这么洪亮。
秋老爷，您替少爷想好了名字没有啊？
今年是甲子年，就取名叫逢甲吧。
秋逢甲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名字挺顺口的。
以前把荷兰人从台湾赶走的郑成功也是甲子年出生的，希望这孩子将来也能像郑成功一样成大功立大业，为邱家光宗耀祖。
一定会的，您看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相貌堂堂的，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的。
秋逢甲是台湾苗栗人，他的父亲叫秋龙章，学问还不错，曾经考取过秀才，所以平日就以教书为生。他不仅是一位好老师，也是一个好爸爸，对儿女的教养非常的尽心。秋逢甲七八个月大的时候，有一天秋龙章下了课没有事情，就像往常一样的抱着秋逢甲四处走走。这个邱家供奉的祖先牌位的厅堂门上贴着孝悌两个字，邱龙章就有点半开玩笑的指点邱逢甲说，
乖儿子，你要记清楚喽，这个字念孝，就是敬爱父母的意思，这个字念悌，就是敬爱兄长的意思，你以后要做个孝悌的人哦。
邱老师，你儿子才多大嘛，你讲这个他哪听得懂，我看你真是教书教昏头了。
说着玩的嘛。
邱龙章被邻居取笑了几句，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。过了一阵子，这位邻居又遇见了邱龙章父子，想起了上一次的事情，就逗弄着邱逢甲说，
小家伙，上回你爹爹教你的你还记不记得啊？来告诉叔叔，哪一个字是孝啊？
没想到啊，秋逢甲竟然毫不犹豫的用手指着门上的孝字。
他居然真的记得呢，
这不会是碰巧的吧？好，你再告诉叔叔，哪一个是悌啊？
果然秋逢甲又立刻伸手指着另一个悌字，
这下你可没话说了吧？啊！
天哪，这小子简直是神童嘛！
这件事情啊，立刻传扬开来，还有人不相信，特别跑到邱家来，一定要亲自的来试一试，才万分惊讶的离去。从此啊，街坊邻居都知道了，说邱家出了一个天才儿童。邱龙章啊，看到了邱凤甲的这种天分这么好啊，所以在邱凤甲两岁多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读书。由于邱凤甲的确很聪明，再加上他读书又很用心，因此进步非常快。没有几年呢，他的学问呢，竟比他大七岁的哥哥还要好了很多。邱凤甲在九岁那一年，台湾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。邱凤甲也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啊，知道了整个事件大致的经过。
什么？日本兵跑到台湾恒春来杀人放火，朝廷还答应赔他们40万两银子？
对呀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日本人还说他们来替琉球人报仇，是伸张正义呢。
哼，这是什么话？琉球是咱们中国的属国，就算那些山包杀害琉球船员不应该，也轮不到日本来管呢。
就是说嘛，可见呢，日本人早就在打琉球的主意了。
何止琉球啊，我看他们对台湾也有野心哦。
嗯，
所以这次才会派兵来试探一下。
嗯，日本人实在太可恶了。
邱凤甲虽然年纪还很小，但却有一个很浓厚的爱国思想，因此当他听说了日本人狂妄无礼的行为之后啊，内心也非常的气愤。
爸，我们为什么要平白受日本人的欺负呢？
因为日本强，中国弱，所以朝廷才不敢对他们怎么样啊。
可是如果他们以后还继续骚扰台湾的话，我们也要一直忍受下去吗？
唉，爸爸真担心呢，台湾有一天会沦落到日本人手里的。孩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用功，充实自己，将来才能报效国家。
嗯，要是我们能使国家富强起来，就不怕别人欺负了。
过了不久，邱龙章带着邱凤甲去新竹游历，同时到了很有名的新竹孔庙去祭拜，祈求孔老夫子的圣灵啊，能够保佑邱凤甲学业有成，出人头地。在回家的路上啊，邱凤甲突然有了作诗的灵感。
爸，我做好了一首诗。
哦，你说给爸爸听听。
好。长安消息动轮归，柳未成荫草未齐，风雨南来人北上，诗心留在竹城西。
嗯，写得很不错。不过这第三句，风雨南来人北上，我们从苗栗到新竹是人北上没错，可是现在天气很好，你为什么要说风雨南来呢？
爸，我这风雨是比喻凶恶的日本人，他们上次从日本跑到南方的台湾来作乱，就好像一股暴风雨一样，所以我才说风雨南来呀。
嗯，有道理，真想不到你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啊。
这是我们中国的耻辱，怎么能忘记呢？
转眼三年了，邱凤甲12岁的时候，邱龙章 带着他到台南去参加甄选秀才的考试。一般的孩子大约都要准备功课要到15岁左右才会参加这种考试，而很多人呢，因为一直考不取呢，到了20-30岁还在考，是大有人在。所以秋风甲和其他的考生们坐在一起啊，就显得格外的幼小了。
小弟弟，你是陪哥哥来考试的吧？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不能再坐在考场里头咯。
关老爷，是我自己要考，我不是来陪考的。
啊，你这么小就来考了，勇气不小哦。
主考官以前呢，也偶尔的见过这种情形，倒也不怎么在意。可是不到一个时辰呢，哎，他就大吃一惊喽。因为秋风甲拿到了考卷以后，立刻下笔如飞啊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就把这个题目全答完了。
什么？你要交卷了？
嗯，我已经写完了。
主考官很惊讶的看了秋风甲的卷子，发现秋风甲写的文章不但是文笔流畅，词句优美，而且见解也非常的高明，实在不像是一个12岁的孩子所写出来的文章。
怪了，难道有人事先把题目泄露出去了吗？
主考官心里头这样怀疑着，就叫秋风甲呀，再针对着台湾很流行的竹枝词的曲调来填写100首的歌词出来。如果换一个文学基础不够的人呢，要他一天填10首恐怕都会有问题，但这却难不倒秋风甲。他就是以这个郑成功啊开发台湾的事迹啊为主题，一首接着一首的写下去，果然在考试结束以前呢，把100首竹枝词啊全给填完了。主考官这才相信秋风甲真的是世间少有的奇才，立刻呀将秋风甲录取为第一名，同时啊还叫人刻了一个东宁才子的图章送给他。秋风甲也因此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秀才。秋风甲虽然有这么高的才学，但他却没有求取功名、升官发财的念头，反而啊，宁愿冒着生命危险，投入捍卫国土、保护家园的民族圣战。秋风甲的抗日一行，后来不幸因为力量单薄而失败了，但是他忠勇的爱国精神却留存在我们的心中，永远受到后人对他的敬仰。